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第25课，主必再来。这也是我们在基督里新生命这个讲题的最后一课，第25课，主必再来。今天的经文是从马太福音24:42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主耶稣就快来了，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去原来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就必再来。是在约翰福音14:2-3。当圣经说到主再来的时候，并不是指人死了，也不是指说圣灵的来临，而是说主耶稣基督亲身降临。可见主是必来了。在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们站着望他升到天上去，两个天使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是使徒行传1:11说的。耶稣怎么回来呢？他再来与他升天一样的降临到门徒当中。门徒们看耶稣回到天上去，在那他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还活着的基督徒，也要看着他再回来。耶稣什么时候能回来呢？他回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当主再来的时候，对不幸的与基督徒们将发生些什么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题目，我们在这一讲里头可以找到这些答案。耶稣何时再来？有没有人确知主再临的正确的时间呢？没有。主耶稣说，没有人知道这日的时辰。我们既不知主再来的的确时间，我们应该随时准备迎接他的再来。基督徒正确的态度是经常仰望主耶稣的再来。耶稣再来的预兆是什么？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再来的确切的时间，我们却知道他快来了。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一点的呢？是从圣经上提到有关他再来的预兆。让我们看看这些事是如何的实现的。战争，第一是战争，历代战争频繁，但是耶稣说，在末了的时候，战争的数目必要增加。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马太福音24:6。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少有45个战争，其中12个是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是饥荒、瘟疫、地震。主耶稣说，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在历史上，科学家从未记载过这么多的地震，比他们在近20年中所记录的那么多。第三，以色列国。主前600年，以色列已经亡了国，犹太人分散到世界的各地，但是圣经预言，神要在最后的日子把他们的百姓聚集在他们的地图上。沙漠将开花如玫瑰，这也已经被实现了。第四，耶路撒冷。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更具体的预兆，这预兆是有关耶路撒冷城的事情。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残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在路加福音21:24。耶路撒冷被外邦人控制了已经有1900多年，但是在1967年，以色列人占领了耶路撒冷城，现在以色列人 控制了耶路撒冷城，这是主耶稣再来已经的另外一个征兆。第五，十国。圣经说，在末日，从古罗马出来的十个国家，将来要联邦欧洲共同的市场，以及最近讨论欧洲联邦的事情，就像是这个联邦一样。第六，和平公使。另一个预兆是在末日和平会议要争夺，但是和谈会一再的失败，直到主耶稣再来，这是和平的君王，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世界上不会有真正的和平，直到他来作王。圣经说，求和的使者痛痛哭泣，是以赛亚书33章第7节。第七，旅行和知识。圣经说，在末日，在末后的时日，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是但以理书12章第4节。第八，是罪恶增大。世界不再能改善，而且是每况愈下，这是现实的事情。主耶稣的话说，拿雅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路加福音17章26节。挪亚的日子是怎样的呢？挪亚的日子，世上的罪恶很大。圣经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念的竟是恶，竟都是恶，是创世纪6章5节。所以我们今天的情形和挪亚的日子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第九，邪灵和巫术。今日啊，世人对于卜卦、算命、巫术、邪灵、风水等等的兴趣，也是我们处在末日的一大预兆。圣经说，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日时候，必有人离奇争道，听从了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提前4章1节。第十，悖逆争道。圣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正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将有大多数悖逆争道的。悖逆争道就是离弃了真理，这个预言也是实现了。在许多神学院的圣经学校，教授和老师们不再相信圣经是圣灵的感动，神自己的话语。这批人轻看神迹，否认基督是童贞女所生，否认耶稣基督是神，摧毁了那些他们所教导的学生的信心。所以我们要警告，不要受教于这些否定伟大圣经真理的教导。圣经说，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是箴言19章27节。在许多的教会里面，悖逆争道的也是层出不穷。许多牧师自称为基督的仆人，不再传福音，他们不再传扬人是世上的罪人，而需要凭信心凭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救。相反的，这些人否定重生的必要，而宣讲神是全人类的父亲，全人类都是兄弟，圣经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奇争道，是提摩太前书4章1节。种种这些的真相，在我们面前说明了些什么呢？他们告诉我们，主耶稣快要来了，他可能今天就回来。主耶稣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是就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这路加福音21章31节。耶稣回来之后将发生什么事呢？第一，主耶稣将秘密的来到他的教会，从世界上提出去，在片刻之中，在转瞬间，每一个信徒都被提到了空中与主相遇。当所有的基督徒都走了，这个世界将会像什么样子呢？这个世界将不会有高尚与含蓄， 邪恶将充满大地，前无旧例。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特殊的人将在地上显现，他有伟大的领袖的能力和奇异的能力，他能呼风唤雨，他的能力不是来自神，他的能力乃是来自撒旦。圣经称这个人为敌基督，他敌对神，敌对基督，用欺骗和他神迹般的能力，撒旦的敌基督将控制全世界，没有他的记号，谁也不能做买卖。他将设立一个大偶像，叫人们敬拜他和他的偶像，拒绝如此行的将被处死。大灾难。敌基督统治的第一个段时间是繁荣盛世，这繁荣将延续三年半的光阴。然后当神把他的怒气倾泻在这个邪恶聚集基督的世界，将有极大的灾难来临。这个可怕的时代叫做大灾难。圣经说，这段时间里面，在天上会有骚扰，太阳将变黑，月亮将变成血红，在地上只有灾疫、疾病、地震及激情混行，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类都要被残杀。有许多人会以为，在大灾难的期间，那些已经聚集福音的人一定会悔改归向基督，可是他们并没有。圣经说，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发生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帖撒罗尼迦后书2:10-12。同时我们在启示录9:20-21里头也可以看见，拒绝福音真是一件极严重的事情。在大灾难可怕的事件之后，主耶稣将回到地上，有大能力及荣耀，他将摧毁他的敌人，并建立他在地上的国度。圣经说，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是帖撒罗尼迦后书1:7-8。总而言之，主就快来了。从这个讲题里头，我们可以见到，我们知道主耶稣很快就要来了。对不信的人，主耶稣的再来是可怕的审判，但是对基督徒而言，主的再来是带来了盼望。第一是有福的盼望，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将把我们的身体变成了像他荣耀复活的身体，这是转瞬间就变成的。然后我们将永远的与我们的主同在。圣经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在提多书2:13。第二是安慰的盼望，不信的人埋葬他们死去的人就没有盼望再见到他们了，但是基督徒就不是这样。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亲友将从死里复活，我们将与他们永远团聚在一起，感谢主。第三是进化的盼望，基督徒真心相信主再来的必蒙极进，那就是说他准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站立在主耶稣的面前，把他一生的事件向主交账。圣经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和善和恶受报。哥林多后书5:10。在基督审判台前，我们将按着我们得救之后所行的受审判。对信徒而言，这将是一个极严肃的场合。在那日， 什么将是主要审判我们的一些事呢？他要审判我们，我们对他的话学习与遵守了多少，他要审判我们对他的大使命遵守和没有遵守了多少，他要叫我们到他的面前说，我把福音的使命交给你，你对使人得救的事上做了些什么。他要审判我们如何用我们的光阴、我们的能力以及我们的金钱。有的信徒被审判为忠心的仆人，将从主那里得到大的赏赐，有的将被判为不忠的仆人，将按罪受罚。也许我们中间有人到时候恨不得能把一生重新活过，但是我们只能活一生，我们要为主做的，我们必须现在就做。你可准备好了呢？在我们主救主没有返回来之前，我们为他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怎能够荣耀他呢？我们的时间、金钱和能力要怎样的为他所用呢？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严肃认真的基督徒应该要关心的。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就快来了，你就有几件事情你应该做。第一，就是做手上的事，现在就有事要你做，你要好好的做。当神有另一件事要你去做，他会指示你的。第二，在恩典里成长，并且在主耶稣的知识里进步增进，你要靠祷告、读经及侍奉主来日日增长。第三，准备自己来侍奉神，学习主的话语，记忆经上的经句，保持每日安静的时间。第四，领人归主，要带领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也相信。第五，否认自己，并为主耶稣和他的人而活，这是结果子的生活的秘密。主耶稣说，一颗墨子不落在地里就死了，人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是约翰福音12章24节。第六，要保持基督徒们中间的交通，你应该是属于忠心支持一个当地的相信圣经的教会。我们知道主必快来了，在早期的教会，基督徒有一个见面与分手用的成语，就是 Maranatha，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来了。我们就用这个字来接受这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课程吧，朋友。 Maranatha， Manarasa， 我们的主快来了。 Amen。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信徒七要，就是做一个基督徒所要遵行的七件事，也就是基督徒七个表征。没有这个七个表征，这个基督徒就有些问题。我们求神的灵能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大家一起讨论分享圣经上的道理。今天我们用的圣经的章节是约翰福音3章，全章里面一些重要的章节。3章第7、第8节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个生日，可是做信徒的有第二个生日，就是他信主重生的日子。当相信耶稣，那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个生命呢就是新生。
在约翰福音三章第六节的上面说，肉生的生命啊，凡肉生的啊为肉生，肉身呢就是属肉体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生日父母所生。那么但是呢重生呢，那这是第二次的生，再一次的生就是再生，新生是从灵而生的。那么在这新生之后呢，要有新生的样式，新生之后的人呢已经不像啊从前的这个血肉之体的普通的人凡人，乃是属灵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从这张圣经里头发现七点是值得我们仿效研究或者追求和应该得到的。第一，我们用问话来问自己，属灵人，这是属灵生的，我们是不是属灵人？我是属灵人吗？我们自己俯心自问，我是属灵人吗？你是属灵人吗？我们是生在神的旨意里吗？你的生命中有他的旨意吗？以他旨意为尊吗？你是不是学习了他的话语？你是不是常常向神祷告？你的生命与信和没有信之前有没有改变？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第八节，第八节是怎么说呢？就是风随着自己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凡从灵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圣灵生呢，就是靠灵来帮助我们得救啊。但是光是有圣灵而自己不信啊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要看看第二点，就是我是有信心的人吗？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头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么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里是信他的啊，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信字很重要。假如没有信啊，那就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也不能够得到永生，也不能够成为一个信基督徒，一个信徒。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头，实在是把福音的结晶啊，神的爱，爱的礼物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给我们的一个礼品。这个礼品是给了我们之后呢，假如我们不接受，我们拒绝这个礼品，把这个礼品打回去，那就不，这礼品就不是我们。但是假如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因信就称义，因信就成为神的儿女，因信就得到重生。所以有圣灵的做工啊，圣灵像风一样的吹来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当我们一信的话，那个圣灵和我们的信心就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奇妙的功，把我们这些旧人属肉体的人变成一个属灵的人，把我们从这个啊一个普通的一个凡人变成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啊。这就是奇妙的地方。第一，我们问自己是属灵人吗？第二，我们问自己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就可以相信神的话，他的应许，他自己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今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信徒。第三点，我们是不是还会被审判呢？那么这一次假如是你相信了，就不被审判了。这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啊，这个 第十八诫里面说的。这十八诫怎么说，我们读读看。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相信的人就不定罪了啊。所以我们就是既然是靠圣灵靠信心成了神的儿女，得了重生，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不再受审判了，我们就有确实的把握，我们是在神的这边，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活的时候有他的保护，死了之后能够到天堂上去与他同住，这是我们缺据，有福的缺据，是我们相信神允许我们的缺据。所以你假如是基督徒的话，你就要有这个不被审判不被定罪的信心和缺据。第四，我们要看的就是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行了神的义。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一节里面说，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的行为是靠神而行。做基督徒假如只有所谓的信心而没有行为，那就是假的了。因为普通一般人就是看你的行为，假如你的行为不好，你再是说的天花乱坠，懂得神的道理，但是不行的话，那人家还是觉得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或者是一个假基督徒。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必须要行神的义，得救的人行神的义，不再与世人一样的走世人的路，与罪同行，我们是与神同行。我们的信心要有行为来支持。在雅各书里面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换句话说是假的。那么很多人因为看见基督徒的坏行为，就反而不愿意相信我们的真神，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成了绊脚石。做一个真的基督徒，真正的被圣灵重生，真正的因信称义，真正的有不被审判不被定罪这样子的信心，那我们必须要用行为来表现出来。所以这是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问问我们是不是行义。假如你身为一个基督徒没有行神要你做的义啊，那你就不是一个真的行基督徒，而且你做一个很坏的绊脚石，在神的审判之下，你要定罪了。第五，是我是不是顺从神。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节说，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犹太地，在那里居住实习。这里看见主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到处走，就是顺从他的意思。主耶稣在什么地方他们就去什么地方，主耶稣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完全顺从神的命令。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我们受洗，那么我们是不是受洗了啊？主耶稣要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不是传了？主耶稣要我们做见证，我们是不是做的？假如我们在这些事上都没有做，那么怎么能够作为一个顺从神的意思的人呢？所以做一个顺从神的基督徒呢？主耶稣要我们奉献捐献给教会，让教会能做传福音的事情。假如我们不做那么就不够。假如是我们做的不够他的标准，也是不够。在圣经里说，你至少要捐十分之一，就是你收入的十分之一拿来奉献给神。 做圣功，假如你没有做到，你这个基督徒实在是有个问题。那么很多人就是到馆子店里面去放小账，也至少要放10%、15%。可是我们到教会去啊，我们就是好像比放小账还不如的这个小的数字。那这样子怎么能够荣耀神？怎么能够啊让神喜悦？怎么可以谈得到服从神呢？你既不服从神，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求神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原谅赦免我们。我们这个电台在这儿已经广播了几年了，我们很少，甚至于说没有收到一个听众给我们任何的这个奉献。所以我们在这儿传福音，一方面是凭着信心传，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听众里面，尤其是相信的人得到益处，应该帮助这个福音的广播工作。因为这是中华之声这个每个礼拜早晨和晚上不断的传福音的一个出口。这个永生之道是每一个听众所支持才能够继续在这个电台里面广播的。当然是我们觉得，假如你们不支持，那么这个节目就有很多经济上的困难。可是我们也相信神能够支持我们，可是神要靠着相信的人来支持。假如你在过去一段时间在从这个电台里面，从这个节目里面得到帮助同时也知道这个电台这个节目帮助很多已经信的和正在末道的人，那你应该支持我们。我们的信箱待会儿就会在最后告诉你们，你们就可以把你们的奉献寄到信箱里头来支持这个福音的广播。第六点就是，我是见证主的人吗？在约翰福音3:26里面说，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从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实习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可见这里说的这个约旦河外所见证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俯心质问，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是不是为主做了见证？我们是不是随时随地为主见证见证不但是在教会里面，在生活里面，在任何的场合任何的时间都要见证不但是用嘴见证，用行为来见证见证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见证耶稣是主，见证这个刚才我们的话就是属灵的人，见证有信心的人这些事情都是应该做。假如不做见证，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个永生之道里面，每一个主日的早晨晚上上午下晚黄昏都有见证这就是我们要顺服神，要照他的话来做的道理。那么做一个信徒也是应该如此最后第七件事情，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要自问，我是不是荣耀了神？那么在约翰福音3:30里面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这儿我们看见，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神，我就是我们做信徒的。 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我们让他兴旺，但是我们自己衰弱衰微不要紧。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抢夺神的荣耀，神要得到全部的荣耀，我们要隐藏在他的后面，这是一个做基督徒应有的这个条件。假如我们做基督徒是因为想在教会里出风头，要想把自己在教会里面做一个一个长老，或者做一个领头的牧人站在台上高高在上可以发号施令，或者可以唱这个唱歌什么东西，都是表现自己，这就是错了。因为我们要用很谦卑的心在主面前服侍他我们让他在服侍的过程中，他的名得到更大更大的荣耀他必兴旺。那我们在他的里面侍奉呢，我们反而隐藏自己，越来越小微小所以我们就衰微下去，神就得到完全的荣耀这是我们这样。同时你也不要怕，你要心里的存谦卑，你愿意变得微小，神才不会让你变得微小，神还是要高举你，还抬举你要让你得到应得的这个份，尤其是在天上，他要大大的重赏你。我们感谢神，你要保持这个主要的条件，就是我们要荣耀神。假如做基督徒不荣耀神，这个基督徒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我们温习了这个七个重要的这个条件就像我们做个灵命的身体检查一样，我们看看这七条里面我们做到哪一条，我们假如做到的是多是百分之多少假如我们做的不够，我们缺陷在这儿，我们的百分比太小，那么我们更应该努力下去。假如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的做到了这七条，而且得到了满分的话，那这是天下最快乐的人。假如不是的话，也许你是冷淡的基督徒，你是倒退的基督徒你应该马上悔改在神的面前痛苦流涕让神能够再一次的复兴你让神再来医治你心灵的毛病，让你的心得到医治，你的灵命得到重生也许你还没有得救你还没有真正的得救，或者你还在末道，那么这正是时候，你可以求圣灵来到你心中以你的信心来接受他，从此以后做一个基督徒，而且有了基督徒的这个缺据，我们就不被审判了。假如神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走在他的意中，我们自然而然就顺服他，以他的心为心，我们就不能够不叙述他的荣耀，做他的见证，我们不能够不把神放在首位，让他增加，让他兴旺，让我们自己衰微。亲爱的听众，你今天就可以回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从心里起，心里头深深的相信他是你的救主。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温习了这约翰福音三章里面的功课，我们知道无论是怎么样，我们要做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灵身，要有信心，要有信念，不被定罪，不受审判，要行义，要顺从神，要为神做见证，要荣耀神。神啊，我们今天真是愿意如此做，求你悦纳我们，做一个好的信徒，做一个好的儿女， 让你的心得到满意。假如我们还不够，求你的灵再一次的教导我们，管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你的光，做你的盐，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让人家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你自己的荣幸。我们如此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时间已经差不多完了，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地址告诉你，就是 P.O. Box 325 Vista California 92083。我们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愿你从今以后就做个好的基督徒。假如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信，我们欢迎你。我们下个礼拜在同一时间再见。